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美好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
美好的诗歌能够帮助打开我们的心灵。
这几天天气很好，太阳很大。
这几天天气非常好，太阳非常美好的光辉。
我看见有一些人把他们家里面的毛毯拿出来放在阳台上晒。
我看见有些人将他家的毛巾拿出来放在阳台上面晒。
可能天气渐渐凉了，所以要准备好，趁着时机把冬天的用品预备。
所以冬天很快就到了，所以要将这个冬天来之前要将这用品预备好。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适合的时机，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适合的时间。
有一些事情错过了可以挽回，
有些事情错过了可以挽回，
有一些事情就没有办法挽回了。
如果有些事情错过了呢，就没办法挽回了。
我们中国人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中国人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人和可以掌握，
人和可以掌握，
地利有的可以，有的只能配合。
地利有些可以，但有些只是不可以配合了。
但是天时只有人能够去配合，
就是天时只有人能够配合。
所以在圣经里面传道书第三章就这样的说，
所以圣经里面传道书第三章就这样讲了，
凡事都有定期，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
生有时死有时，
寻找有时失落也有时，
寻找有时失落也有时。
换句话说，每一件事情上帝都有安排的时间。
换句话说，每一件事情神都有安排的时间。
如果我们能够配合神的时间表，事情就能够成功。
如果能够配合神的时间表，事情就能够成功。
当然这个世界也不会无止境的发展下去，
当然这个世界也不会无止境的发展下去。
有一天这个世界都要结束，
有一天这个世界都要结束。
问题并不是在这个世界是怎样的结束，
问题不是在这个世界是怎样的结束，
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还有的时机，能够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
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握这个现有的时机来到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再来打开，在约翰福音第九章。
我们刚才读过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再打开来看一下。
约翰福音第九章，这里讲到一个瞎子得到医治的故事。
约翰福音第九章，这里讲到这个盲眼的人得到医治的故事。
这一个人他是生来就瞎眼的人。
这个人是生来就盲眼的。
耶稣的门徒以为人会有病会有缺陷是因为人有罪的缘故。
耶稣的门徒以为人有这个缺陷是因为人有罪的缘故。
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的说。
但耶稣可不是这样说。
他说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不是因为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或者他的父母犯了罪，那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
每一个受造物都是在表达创造者的特质。
每一个受造之物都是要表达创造者的特质。
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两个非常出名的画家。
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两个很出名的画家。
一个是米开兰基罗 Michelangelo。
一个就是米开兰基罗，就
是
Michelangelo。
达芬奇。
一个就是达芬奇。
米开兰基罗他画的每一幅画，这些人物通通没有一点笑容的。
米开兰基罗他画每一幅的画像都是这个人都是没有笑容的。
因为他的一生当中充满了奋发的毅力。
因为他一生当中充满了奋发的毅力。
没有太多的欢乐的笑容。
没有太多欢乐的笑容。
但是达芬奇的画却不一样。
但是达芬奇的画却不一样。
每一个画的人物都带着一个不露嘴的微笑，
每一个人物都带着一个不露嘴的微笑。
最有名的画是什么？
最有名的画是什么？
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
在那一个笑容当中隐藏的智慧跟无止境的思想，
在那个笑容当中充满了智慧和无止境的思想。
因为达芬奇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有钱的世家，
因为达芬奇他是出生一个非常有钱的世家，
他的家里面充满了欢乐，
他的家里面充满了欢乐。
创造就是表达自己，
创造在表达自己。
同样的，上帝创造了万物，他是在表达他自己。
同样，神创造了万物，还要表达他自己。
上帝创造了人的生命，也是为了表达他自己。
神造了人的生命，也是为了表达他自己。
但是，一个瞎了的眼的人，有什么好期待的呢？
其实，一个盲了眼的人，有什么好期待的呢？
他的一生似乎都被摧毁了。
他的一生似乎都被摧毁了。
然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一个人的瞎眼的意义就得到了成全。
然而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个人瞎眼的意义就得到成全。
这个世界上好像充满了许多矛盾困惑的事，
这个世界上好像充满了很多矛盾和困惑的事。
比如说我们看到许多好人总是受到欺负，
好似话我哋睇到好多嘅好人都系总系受到欺负。
为什么一些生下来的孩子就得到了蒙古症呢？
点解有啲人一生落嚟细蚊仔就得到蒙古痴呆症呢？
我们有当中有人念了半辈子的书都找不到事的，
有人读咗半世嘅书都揾唔到事做，
还有的人年纪轻轻的就得到了绝症，
有啲人年纪轻轻就得到绝症，
有的人要申请父母来帮忙，却是老是被判为有移民倾向。
有啲人要申请父母嚟美国帮忙，但却是被判为有移民倾向。
人生的难题多而又多，我们不明白。
人生的难题多而又多，我们没办法明白。
恐怕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
恐怕这里有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还不真正的认识创造万物的主宰。
我们还没认识这个创造万物的主宰。
只有他掌管万有，
只有他掌管万有，
只有他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
只有他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
所以只有他出现在你生命的当中， 你所有人生的问题才会得到解答。
所以只有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人生的问题才会得到解答。
那一天耶稣来到这个瞎眼的人面前，
那一天耶稣来到这个盲眼的人的面前，
他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
他要是显出神的作为来。
许多人说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的目的只是为使自己活得好一点而已。
很多人说为了要使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加好一点，
所以有许多人就是为了活得好一点而活。
所以有些人就为了活得好一点而活，
这是不了解神创造他生命的意义。
这个是不了解神创造他生命的意义。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把神生命的意义向我们启示出来。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要将我们生命的意义启示出来。
所以他说，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世上的光。
所以他说，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世界上的光。
这个瞎眼的人，他虽然生活在白天当中，却是住在黑暗里。
这个盲眼的人，他虽然是生活在白天当中，但他却是活在黑暗里面。
因为他辨别亮光的能力失去了，
因为他失去了辨别亮光的能力。
人也是因为罪的缘故看不见神，
人因为也是因为罪的缘故看不见神。
所以我们说没有神，神在哪里？
所以我们说没有神，神在哪里呢？
在痛苦的时候，在疑惑当中，我们就失去了神。
在痛苦当中，在疑惑当中，我们就失去了神。
没有神就没有光，我们在黑暗中摸索。
没有神就没有光，我们就在黑暗里面摸索。
我想我们当中许多的人都听见过陈明慧这一个姐妹的见证。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个陈明慧姊妹这个见证。
她是出生在一个佛教的家庭，
她是出生在一个佛教的家庭。
从小她身体就非常的虚弱，很多的疾病。
从小她身体就非常的衰弱，很多的疾病。
他们家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
他家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凭着他自己的努力，他考上了台湾大学的哲学系。
但凭着他自己努力，他考上了台湾大学的哲学系。
在大学第四年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位男朋友，是医科的学生。
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认识了男朋友 是一个医科学生，
他们两个谈恋爱似乎非常的好，
他两个谈恋爱似乎非常的好。
有一天他们去跟朋友钓鱼，
有一次他们去和朋友一起去钓鱼，
到了水边，他的男朋友就下到水去游泳，
到了水边，他男朋友就下去水那里游水，
一下去就从来没有再起来过，
一下去就不再回上来了。
他伤心欲绝，就到日本去念书，
他伤心越就去到日本去读书。
他考进了东京大学的哲学系，
他考入了东京大学的哲学系。
他潜心研究印度的佛学，
他潜心研究印度的佛学。
他读到了 PhD 哲学的博士，
他读到一个哲学博士。
他也遇到了一个好像是白马王子，
他也遇见了好像一个白马王子。
他说他的八字跟那个男人的八字很合，所以一个月他们就结婚了。
他发觉他的八字和这个男仔的八字非常的相近，所以他们一个月就结婚了。
但是那个男人他的丈夫却喜欢在外沾花惹草，
但是他的丈夫就很喜欢在外面沾花惹草，
带给他许多心灵的痛苦，
带给他很多心灵的痛苦。
他的婆婆也不喜欢他，
他的婆婆也不喜欢他，
他也很不争气，生的是一个女儿，
他也很不争气，生了个女。
他的婆婆跟他公公都不来看他，
他的婆婆和公公都不来看他。
他身体坏到一种程度，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孩子，
他身体坏到一个程度，没办法照顾他自己的小孩子。
后来他到西德去养病，
后来他到西德去养病。
有一天他走进了一个教堂，
有一天他去了一个教堂，
在那教堂里面他不禁跪下来，
在教堂里面他不禁跪下来。
他看到那一个从彩色玻璃当中透过来的光，
他看到从彩色玻璃透入来的光，
他心灵当中有一种欲望去向神祷告，
他心里面有个欲望要向神祷告。
他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我相信你是光。
他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我相信你是光。
我是一个生活在黑暗当中没有光的人，
我是生活在一个黑暗当中没有光的人，
所以求你带领我照亮我的人生，
求你带领我照亮我的人生。
真的神听了他的祷告，
真是神听了他的祷告。
以后他有机会到美国，
以后他有机会来到美国，
他就参加了一个福音营，
他就参加一个福音营。
在那个聚会当中他听到了有关于生命的意义的道理，
在那个福音营里面他听到有关生命意义的道理。
他第一次听到说人活着原来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
他第一次听到原来人活着为要彰显神的荣耀。
他说我读过那么多哲理的书，这一句话却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他说我读过这么多哲理的书，这句话却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他觉得有一股力量照在他的身上，
他觉得有一股力量照在他的身上，
他觉得有一股非常强的光照在他身上，
他觉得有一股很强大的光照在他的心里面。
他不禁跪下来嚎啕大哭，
他不禁跪下来嚎啕大哭。
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了，
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了，
他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方向和目标，
他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和方向。
他决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决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虽然所面临的事情并不见得有什么样的好转，
虽然所面临的事情好像并没什么好转，
他的丈夫离开了他，
他的丈夫离开了他，
他自己又患了子宫瘤，
他自己也患了子宫瘤。
但是非常奇妙，他的心里面却充满了平安跟喜乐，
但非常奇妙，他的心灵里面却充满了平安和喜乐。
以后神也帮助他，让他渐渐地脱离了各样的困难，
以后神又帮助他，叫他渐渐地脱离各样的困难。
今天他成为一位宣教士，
今天他成为一个宣教士。
他的故事在我们楼下的图书馆里面 有一个福音写真的录影带，
他的故事在我们楼下有个福音写真的录影带。
其实有千千万万像他这样子的见证发生在我们的周遭，
其实有很多千千万这么多的见证在我们的周围。
因为主耶稣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
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成为世界的光。
不但主耶稣是世上的光，每一位耶稣的门徒也是世上的光。
不单止主耶稣是世界上的光，每一位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也是世界上的光。
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是世界上的光，
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要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
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家看到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原来生命的光只有用生命才能去点燃它，
原来生命的光只有用生命才可能点燃它的，
换句话说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你接受了一套生活的哲理，
换句话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说你接受了一套这个生活的哲理，
或是你来到教堂加入这个教会，
或者你来到教堂加入这个教会，
而是把你心灵的生命点燃起来，
而是将你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点燃起来，
要让它从里面发出光来，
要让它从里面发出光来，
就可以照亮四周的人，
就可以照亮你周围的人，
叫别人也受到吸引来到这里，让耶稣能够点亮他心灵的光，
叫别人也能够受到吸引，愿意来到照耶稣这个光。
我们来读一节经文好吗？请大家拉开你的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
我们读一节圣经，在罗马书第十章，
在新约罗马书第十章，
罗马书第十章。
好，我们先看第九节。
我们先看第九节，
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同声来念。
第九、第十节在新约二百二十页，新约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好，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来，你若同你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求你承认就可以得救。请再读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
请再读第十三到第十五节，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里告诉我们说，人会信是因为有别人把福音传给他。
这里说人因为信人因为有人将福音传给他，所以他信了。
只要我们传福音，别人就会受到感动。
只要我们传福音，别人就会受到感动。
你知道当初这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开始的时候，
你知道当初这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开始的时候，
这些门徒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生活得非常的快乐。
这些门徒的聚集在一起，他生活得很快乐，
因为他们享受弟兄们之间彼此相爱，
因为他们享受弟兄们之间彼此相爱。
但这个不是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
但是这个不是神所设立教会的目的，
所以神就使大逼迫临到他们，
所以神就使大逼迫临到他们。
首先就是使提反被石头打死，
第一就是使提反被石头打死，
所以门徒就四散离开耶路撒冷到各地去，
所以门徒就四散离开耶路撒冷去到各地了。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福音才被传开了。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福音就被传开了。
所以当门徒到各地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发现领人归主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
所以当他们去到各地方去向人传福音，他觉得领人归主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
昨天我们在这里有布道会，
昨晚我们在这里有布道会，
我们有22位他们到前面来决志要接受耶稣，
他有22位来到面前要决志接受耶稣。
你看到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看到了你有什么感觉呢？
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弟兄姐妹你看到了你有什么感觉呢？
很高兴，是不是？
好高兴。
是的，当你领人归主的时候，你就会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喜乐。
当你领人归主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喜乐。
原来上帝的一切的应许，只有在我们与别人分享的时候才会临到我们。
原来神的一切，只有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才会临到我们。
一杯已经装满了水的杯子，你怎么样再倒也没有办法把水再倒进去。
一杯已经装倒，也没办法再将水加进去了。
它只能装那么多，
它只能够装那么多。
但是你把水倒在其他的杯子里面，它就能够再装入新鲜的水。
你假如将这个杯水倒入其他的杯里面，它就再能够装一些新鲜的水。
初世纪的信徒他们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初世纪的信徒他们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不顾一切的去传福音，
所以他们不顾一切的去传福音，
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愿意放弃为主做见证的机会。
所以他们宁愿放弃他们的生命，他们也不宁愿放弃这个为主作见证的机会。
因此有许多的圣徒就在头三个世纪为神为主寻道，
所以因此有很多的信徒在头三个世纪就为主殉道了。
但是那三百年之间，基督教就传遍了罗马帝国的境内。
在那三百年之间，这个基督教就传遍罗马的整个的国家。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在差不多中国的唐代宗的时候传到中国的。
耶稣基督的福音大概在中国的唐代的宗业传到中国的。
那时候在西元635年。
那时候是西元635年。
唐太宗贞观九年，
唐太宗贞观九年。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的石碑的考证，
我们根据大秦这个景教流在中国的石碑，
这个石碑上写说法流十道四满百城，证明那个时候景教已经传到中国各地，
证明那个时候景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各地。
但很可惜的，景教它是用了佛教的所有的语言来翻译圣经。
但很可惜的，景教是用佛教的言语来翻译它的经文。
所以在250年之后，845年唐武宗废佛教的时候，也把景教给消灭了。
所以当他二百几年之后到唐武宗的时候，他废除佛教也将景教废除了。
虽然十三世纪的时候元朝基督教又重新的回来，被称为耶律可温教。
虽然十三世纪的时候这个基督教又来到中国，叫做耶律可温教。
但是那时候多半是元朝的蒙古人他们信的，所以蒙古人被灭，基督教又消灭了。
所以这个多数是一些蒙古人信的，所以当 蒙古被消灭的时候，基督教又跟着被消灭了。
以后有许多天主教派来的传教士，但是他们多半都在朝廷里面传教。
以后有很多天主教派来的宣教士，他们多数在朝廷里面传教。
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皇帝死了，这个也没办法继续传了。
所以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皇帝死了，这个教也没办法传了。
真正基督教传入中国不过是最近两百年的事。
最近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大概是二百年的事。
是1807年有一位英国的传教士叫马里孙，他到中国来传道。
1807年有一位英国的传教士叫马里孙，他来到中国传道。
他在广州传了七年道，只带了一个人信主。
他在广州带了七个人，他住了七年，只带了一个人信主。
这个人就是帮助他印刷圣经的，叫做蔡高。
这个人就是帮助他印刷圣经的，叫蔡高。
但没有多久，这个人也死了。
没几久，这个人都死了。
又过了两年，他才带另外一个人信主，叫做梁发。
又过了两年，他再带另外一个人信主，这个人叫梁发。
梁发是中国人第一位牧师。
梁发是中国人的第一位牧师。
他们印了许多的福音小册子分送给别人。
他印了很多福音的小册子分送给别人。
有一次为了送这些圣经，被官府抓到，把他打了30大板，几乎要把他打死。
有一次他被官府捉到了，就将他打30大板，几乎将他打死。
但他们不怕，他们继续的传福音。
但他们不怕，他们继续的传福音。
基督教是从这样子开始慢慢的传播在民间的。
基督教是这样开始慢慢在民间的传播。
在南京条约之后，因为门户大开，才有宣教士赶来中国。
在南京条约之后，中国的门户大开，先有宣教士赶来中国。
但是那时候很少有人赶到中国的内地去传福音。
但是那时候很少有人敢去到中国的内地传福音。
有一位英国的年轻人，他叫做 Hudson Taylor， 叫做戴德森。
有一位英国的年轻人，他叫做 Hudson Taylor， 即是戴德森。
1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到他父亲的书房。
17岁的时候，他去到他父亲的书房那里。
他就拉了一本书，随便的翻一翻。
他就拿本书来随便的翻一下。
在那本书的里面有一个福音的单章。
在那本书里面有个福音单章。
那张福音单章上面是讲的耶稣在死的时候讲的一句话，说成了。
他这个单章是耶稣在死的时候讲一句说话，叫成了。
他不知道在80里外，他的母亲在一个朋友家做客。
他不知道在80里之外，他妈妈在一个朋友家做客人。
他妈妈突然觉得要为他儿子得救特别的祷告。
他忽然之间觉得他要为他的仔得救来到迫切的祷告。
所以他就进到房间里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就为他的儿子祷告。他说，如果我儿子不信主，我就不出来。
他就在那里关在自己在一间房间里面，就迫切为他仔祷告，如果我仔不信主我就不出来。
没想到80里以外的戴德森，就在那个时刻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没想到在80里之外的泰德森，他就觉得他是一个罪人。
他觉得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他就跪下来接受了主。
所以他就跪下来接受了主。
戴德森信主以后，他就立志要到中国去传福音。
戴德森他信主之后，他立志要去到中国传福音。
没有人支持他，他在1854年就只身来到上海。
没人支持他，他1854年就一个人来到中国的上海。
他写信给他的妹妹说，
他写信给他妹妹说，
他说，我看见中国正在内战，
我看到中国正在内战，
房子被烧掉，士兵到处横行，人民很痛苦。
他说房屋被烧掉，那些士兵到处横行，人民生活非常痛苦。
他说，我有福音可传，但是我无口可讲，我的心灵很着急。
他说，我有福音可传，但我没办法讲，我的心非常的焦急。
他给他的朋友写信说，
他写信给他朋友说，
他说，我的处境非常的危险，
我的处境非常的危险，
昨天晚上有一个炮弹打在我房屋的头顶上，
昨晚有个炮弹打在我房屋的头顶上，
头顶的房屋上，
头顶的房屋上
差一点被炸死了，
差一点被炸死了，
但是主在我的四围保护我，
但是主在我的周围保护我。
戴德森他勇敢的深入内地，中国的内地去传福音。
戴德森他勇敢的进入内地去传福音。
他是一个外国人，却穿了中国人的袍子。
他是一个外国人，但穿了中国人的袍子。
无论他到哪里去，都引起许多的骚动。
无论他去到哪里，都引起很大的骚动。
有一次有一个轿子抬到他的面前，有人强迫他上轿。
有一次有个轿抬到他面前，强迫他上轿。
他就被抬到一个地方，原来是有一家的妇人得了重病。
原来他被抬到一个地方，是原来有个人是得有个女人得了重病。
他就带着这个女人到他们办的一个诊所去。
他就带着这个女人去到他办的一个诊所。
后来这个女人的病得到了医治。
后来这个女人的病得到医治。
她的丈夫非常感谢戴德森。
她丈夫非常感谢戴德森。
就提了两只鸡来送她。
就拿了两只鸡来送给她。
你可以想象一个外国人两个腰底下夹着两只鸡。
你想想
的样子。
一个外国人两个夹肋底之下夹着两个鸡。你想想那种的情形。
她就把鸡放走了。
她就将鸡放走了。
有一次她在传福音，向人散这个福音的单章。
有一次他在传福音，向人散这个福音的单章。
在一个庙的里面，
在一个庙的里面，
那个和尚就请他去烧香。
这个和尚就请他烧香。
他就站在那一个和尚坐的那个蒲团上面，向人用国语传福音。
他就坐在这个和尚坐的蒲团上面，向那些人讲福音。
他讲神的大爱，还有拜偶像的愚蠢。
他讲到神的大爱，讲到拜偶像的愚蠢。
哦，众人听得真是非常的入神。
众人听得很入神。
这个和尚越看越不对劲，就赶快把他赶走了。
这个和尚越看越不对劲，就将他赶走了。
第二天就找了两个壮汉来找他麻烦。
第二天就找了两个大汉来找他麻烦，
把他拉到官府去，
将他拉去官府，
但是他一点也不惧怕，
因为他一点都不惧怕，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他开始向中国人传福音，
就是他用这样的方法开始向人传，向中国人传福音，
以后他成立了内地会，
以后他成立了中国内地会，
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接近1000个宣教士在中国各地宣传福音，
在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1000个宣教士向在中国向人传福音，
戴德生以后他四代五代都做宣教士，
戴德生他以后四代到五代都是在中国人做传福音的工作，
你们知道他的玄孙叫做戴少珍，
你知道他的玄孙叫做戴少珍，
今年四月份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听他讲中国的近代史，
今年四月份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听他讲中国的近代史，
比我们中国自己的老教授讲的还好，
比我们中国的老教授讲得还更加好，
很多人都说他比中国人更中国化，
很多人都说他比中国人更加中国化，
戴德生他有一句名言，
戴德生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假使我有千磅的阴茎，我也中国人可以全数的，
中国人可以全数的支取，
假使我有千条的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假如我有1000条的生命，我绝对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
今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信徒，都是因为这些宣教士，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中国传道的结果。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都是他们看到这些人的冒着这些精神来到中国传福音。
有人说，第20世纪的末期是亚洲人宣教的时机。
有人说20世纪的末期是亚洲人宣教的时机，
已经有许多的人加入宣教的行列，
已经有很多人加入宣教的行列，
我们就坐在这里，我们怎么样来参与呢？
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怎么样来到参与呢？
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
有哪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呢？
传福音的日子不多，
传福音的日子不多，
我们要抓住机会赶快的去做工，
我们要抓住机会赶快去做工，
主耶稣说要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主耶稣说要趁着白日差我做那个来者的工，
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
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
我们不晓得这个时代什么时候要结束，
我们不知道这个时代什么时候要结束，
我们也不晓得传福音还有多少的日子，
我们不知道传福音还有多少的日子，
但是我们知道一些的事情，
但我知道一些的事情，
就是这个世界整个的道德正在急速的下落，
就是这个整个世界的道德正在急速的下落，
因为暴力跟色情充满了腐蚀了人的心，
这个暴力和色情充满了人的心，
这些自私跟虚假也蒙蔽了人的心肠，
自私和虚伪也蒙蔽了人的心，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这个是一个混乱的世代，
好像一个桃子挂在树上看起来是越来越成熟，
好像一个桃挂在树上好像看来越来越成熟，
外面是红的又红，但里面已经开始烂了，
外面是红又红，里面却是开始烂了，
突然就掉在地下摔得扁碎，
忽然之间就跌在地上摔到扁烂。
有一次在一个宣教大会上，
有一次在一个宣教大会上，
那一个讲员他就呼召人出来，
那个讲员就在呼召人出来，
他不是呼召人做宣教士，
他不是呼召人做宣教士，
他是呼召做父母的把自己的儿女奉献给神做宣教士，
他是呼召做父母的将自己的儿女奉献做宣教士，
有一位老太太站起来，
有位老太太讲起来，
原来他自己一直想去非洲做宣教士，
原来他自己一直是很想去非洲做宣教士的，
但是他是一个独生女，
他是一个独生女，
他的父亲早年就过世，
他的父亲早年就过世，
所以他的心愿一直没有办法达成，
所以他的心愿一直没办法达成，
但那一天他决志要做一个宣教士的母亲，
他那天要决定做一个宣教士的母亲，
还有一位年轻的牧师，
还有一位年轻的牧师，
他手上抱的是一个小男孩，
他手上抱着一个小男孩，小男的小蚊仔，
他愿意把他的孩子奉献给神做宣教士，
他愿意将他的儿子奉献给神做宣教士，
要好好的为他的儿女祷告，
要好好的为他的儿女祷告。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奉献的心呢？
我们有没有这样奉献的心呢？
很多时候叫我们奉献时间我们愿意，
很多时候叫我们奉献时间我们愿意，
叫我们奉献金钱我们也愿意，
叫我们奉献金钱我们也愿意，
甚至叫我们奉献自己我们也愿意，
甚至叫我们奉献自己我们也愿意。
但是要奉献你的儿女，哇，很难。
但要你奉献你自己的儿女呢，你觉得很难啊。
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
神藉着先知以赛亚说，
我要使你成为外邦人的光，
我要使你成为外邦人的光，
使我的救恩能够达到地极，
使我的救恩能够达到地极。
宣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宣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因为神点亮我们心灵的火是要让我们去使别人也能燃烧，
因为神点亮我们里面的火使到别人亦得到这个亮光。
我们不能够让救恩在我们身上扣留，
我们不能够让救恩在我们身上扣留。
同时我们也应当去支持这些到遥远的地方为主宣教做工的人，
同时我们也要支持那些去到遥远的地方传福音的人。
在这一个宣教月的开始，我向你们挑战，
在这个宣道月的开始，我向你们挑战，
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月你们能够关心教会的宣教的工作，
我希望你们在这个月当中你们能够关心教会的宣教的工作。
在下面我们有一个宣教室，里面贴了许许多多宣教室的宣教的房间宣教室的消息，
在我们下面有个壁布板，里面贴满了宣教室的消息。
你去了解去认识那些宣教士们，
你去了解去认识那些宣教士们，
他们很需要我们的祷告的支持，
他们非常需要我们祷告的支持。
我也希望你拿出行动来，
我也希望你拿出行动，
你不但是捐钱，
不单止奉献，
更重要的是你关心这些在海外为主劳苦的宣教士。
更要的就是你关心在海外为主劳苦的宣教士，
了解他们的情况，
了解他们的情况，
甚至写信给他们，
甚至写信给他们。
时间就要过去，
时间很快就过去，
但是我们必须要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要多做主工，
我们还是要趁着今天要多做主工。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呢？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我们承认在过去我们是心灵瞎眼的人，
我们承认过去我们是一个心灵瞎眼的人，
但是因着主耶稣的拯救我们今天看见了，
但因着主耶稣的拯救我们今天看到了。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把我们心里面那属灵的生命点亮起来，
将心里面属灵的生命点燃起来，
好叫每一位与我们接触到的人都能够受到吸引，来救你这一位真光，
好叫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人都能够受吸引，来到接受你的真光。
主啊，也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个人的祷告跟我们的生活中纪念这些为你劳苦的人。
主啊，我们特别在生活当中我们要纪念在这些为你劳苦的人。
主啊，让我们的心与你的心都在一起，
让我们的心同埋你的心都在一起，
好叫他们在各处都知道神的儿女们在纪念，在为他们祷告，
好让他们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知道神的儿女们在为他们祷告，
好叫你的国能够快快的降临，
好叫你的国能够快快的降临。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 而得到永生的祝福。